在人生一开始，我们就要面对得与失的选择。小宝宝最痛苦的是什么？在他面前有三个玩具，他拿了第一个，又拿第二个，还想拿第三个，可是手已经拿不下了。所以从婴儿开始，我们就在面对得失的问题，因为一开始你就想把所有的东西带在身边，不仅楼盘股票，我们整个人生也是如此。想不通得与失，贪得无厌，一直想得的人一定得不偿失。能看破得失是人生最大的神迹。当你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经营你的人生，包括婚姻、事业，即使成功，你都会很辛苦。如果你用神的方法，即使失败，都很蒙福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李良达的文章，一直想得的人一定得不偿失。有一次我出差到上海，一个企业家找我咨询，他的事业遇到很大困难，资金周转不灵，所以需要卖掉一个厂房，大概值1800万人民币。我说没问题，你就勇敢的去卖。结果他跟我说，老师，这厂房没卖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是最后有一笔20万的费用，他跟对方起了争执，所以他不卖了。你看，为了20万，他1800万不卖了。接下来更惨，因为拖了半年多，单单利息又支出了400多万，民间贷款利息很高，最后需要卖掉一栋6000万的楼去补，真是得不偿失。其实不仅楼盘股票的交易是这样，我们整个人生也是如此。想不明白得与失的关系，贪得无厌会让我们得不偿失。在人生的得失之间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？每个人都希望得，但是你先要学习一件事，最好不要得不偿失，否则就很不划算了。美国1993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，中文叫做《今天暂时停止》，原文直译就是《土拨鼠日》。这是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岸一些地方的一个传统习俗，每年2月2日，他们会抓一只土拨鼠，把它放到地上来，如果它立刻回到洞里，就表示春天还很远，假设它待在外面没有钻进洞，表示春天的脚步近了。这个习俗已经渐渐冷淡了。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记者，处处斤斤计较，什么都只想得不想给，因此和同事相处的不好，越不好就越抱怨。他觉得每个同事都对不起他，每个领导都对不起他，整个电视台都对不起他，所以他渐渐就变成一个闲在一边的记者。只有这种没人在意也没有人愿意去的土拨鼠日，才会派他去采访。美国只剩下一些很传统的小镇还保有这种习俗。他转了3趟飞机来到一个很小的城镇，一住进旅馆就开始抱怨，为什么是我，这么烂的任务，没有人看的电视节目才叫我来。第二天就是土拨鼠日，他去采访当然充满了抱怨。工作结束第二天早上醒来还是2月2号，他只好再去采访一次。他重复着不愉快的经验，晚上回来睡觉就气个半死。谢天谢地，至少明天可以回家了。可明天起来还是2月2号，所以叫做今天暂时停止。故事就这样发展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他快要疯了。突然有一天他发现，如果每天都要停留在这一天，都要重复这样的安排，难道我要一直抱怨下去吗？ 难道我要这样继续怪东怪西，怨天尤人？有一天，他突然决定，如果明天醒来还是2月2号，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方式来过我的人生？次日醒来还是2月2号，他不抱怨，他开始欢喜快乐地去做这件事。结果他发现所有人都改变了，他自己的际遇也改变了。那天变成蒙福的一天，结果第二天时间继续，进入2月3号，他可以回去了。上帝把他困在那一天，让他不断反省自己的事。这个电影像是一个寓言故事，同样提醒我们，如果你的人生被困住，是被上帝困住，还是被你自己困住？上帝允许你的人生被困住是有道理的。上帝为了祝福你，他要你面对一件事，你的人生到底要怎么过？每天从早到晚不断的抱怨，每一天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每一天都觉得我吃亏，都是过人生的方式。你要怎么过你自己决定，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一个蒙福的人绝对不是这样过的。在职场，年轻人最喜欢抱怨老板不好、主管不好、领导不好。我问他们，你最希望碰到什么样的老板？第一，我希望我的老板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，最好像马云，他成功，我也可以跟着沾点光。第二，我希望老板平易近人，不要太凶。他们才说了两点，我就叫停了。你知道吗？有魄力的人不容易做到平易近人。平易近人的人很难有大的魄力，但是你希望老板又有魄力又平易近人，然后每天跟上帝祷告，请问上帝上哪儿找这样的人？所以你会觉得老板越来越糟糕，因为你的期望错误。为什么期望错误？因为你希望什么都得。老板不好相处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难相处。可是因为你希望老板很好相处，你又要薪水，又要老板好脾气，你就大失所望。结果你的人生就是失，而不是得。婚姻里很多问题也一样，这十几年来我辅导的婚姻，最后离婚的当中，居然有好些是因为开了同学会，不是遇到老情人。本来两个人磨合的不错，老同学一见面，你丈夫对你这样啊，他怎么对你这样？你不知道丈夫应该这样这样吗？所以他回来就开始对老公不满，这个不满那个不满，不到半年离婚了。别人说他老公那样，那是他的事。 A 的老公有这个优点， B 的老公有那个优点，你 ABCD 老公的四个优点都要，没有这种老公。所以你回家就把自己的婚姻给毁了。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，不能什么都想得，一直想得的人最后一定得不偿失。在人生一开始，我们就要面对得与失的选择。小宝宝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他面前有三个玩具，他拿了第一个，又拿第二个，还想拿第三个，可是手已经拿不下了。所以从婴儿开始，我们就得面对得与失的问题。因为一开始你就想把所有的东西带在身边。我有两个孙子，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哥哥比弟弟大三岁多，哥哥会把所有的玩具抱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可是一个人能抱的玩具有限。爸爸妈妈知道哥哥的个性，所以帮他预备的玩具肯定是哥哥一个人抱不完的，才会有剩下的玩具让弟弟去玩。可是不论弟弟玩什么，哥哥都生气，他就把手里的放下去抢弟弟的那一个，弟弟就去拿哥哥原来抱的玩具，搞了两次，哥哥就哭了。我儿子很生气，就想管教他，我说不要管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上帝借着最不会伪装的婴儿，让我们看清人的本性。其实我们大人每天也是这样过日子，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要到把自己压垮，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有人说我不会那么贪心，不，你觉得你无贪心，其实有可能你还是贪心的。比如你今天去上班，老板跟一个同事在说笑话，没跟你笑，你就难过了半天，为什么跟他笑没跟我笑，所以笑你也要。第二，如果老板加了一个同时20块薪水没有加你的，你会很生气，加薪你也要，反正什么都要。如果什么都要，你会成为好的员工吗？绝对不会，所以最后你什么都没有。得失之间，人一出母腹，甚至没有出母腹，就开始选择了。圣经里有一个人叫雅各，还没有出母腹就在那里抓，和双胞胎的哥哥争竞，过于计较，让雅各的一生过得很辛苦，因为他无法超越得失。辛苦到什么地步？辛苦到上帝向他显现都没有办法缓解。雅各从哥哥身上骗取了长子的祝福，逃跑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，他突然发现他睡的地方是天之门，整本圣经只有他看到天梯垂下来，天使在那里上上下下。这么伟大的启示对雅各有没有帮助？当他就决定回家的时候，还是怕哥哥以扫，路上两个天使再次向他显现，请问对他有没有帮助？当仆人向他汇报说以扫带着400个人过来了，他立刻把所有的人分成4队，自己跟在最后，如果以扫杀一队，剩下的人还可以逃跑。能看破得失是人生最大的神迹，否则上帝让你做异梦见异象都没有用。雅各就是个例子，每天还是惶恐害怕，忧心忡忡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人生的常态是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，如果你患得患失，你这一生一定会很痛苦。圣经说失比受更为有福，神是真正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福，不要再活在人生的困局里。真正的得失是你决定还是上帝决定？如果是你决定，看起来好像是你赚到了，有一天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你吃大亏了？所以人生的得失是要交在神手里的，我们这辈子就负责去给。如果你真的很慷慨大度，真的很愿意给，你就快乐地给。但是如果你其实很小气，只想得不想给，千万不要跟神伪装。教会里每个人都会说施比受更有福，你每次祷告都说主啊感谢你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可是你心里好想说最好我得的再多一些，这样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，这是在撒谎。如果我们给不起，就坦白地承认，要记得提醒自己绝对不要得不偿失。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，万国要因为他蒙福。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因为他是一个宽广的人，一个愿意给的人。上帝是万福之源，上帝一定会祝福愿意给的人。只要你愿意给，上帝一定不断地给你，因为给一个人就可以祝福千千万万人。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不要管这个穷人懂不懂得感恩，也不用去管他受到帮助后是去好好过日子还是浪费，只要你心生怜悯你就去给。你给的时候是上帝记得这笔账，你借给的是上帝。请问借钱给人或公司比较划算比较保险，还是借给上帝最保险？上帝就是用这样的慈言爱语帮助我们，希望我们突破得失，突破这些利害计较，让我们不再怨天尤人， 诗人在诗篇里写道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句子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辈子呀，杯子有多大，杯中要承接多少福分，上帝早就指定了。不但上帝指定了，上帝也为我们保全，别人也拿不走。人要顺服神所安排的一切，同时最智慧的选择就是不断给出去，于是就有上帝的供应源源不断的进来。上帝要我们成为施比受更有福的人，超越得失。不计较得失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即使你做基督徒几十年了，要做到这点还是很难吧，但这世界难的事才有价值。比如说你想开餐馆，你最拿手的菜是番茄炒鸡蛋，能不能开餐馆？恐怕不行。所以圣经里每一件事其实都有点难度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难，但却并非不可能。即使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比如你工作当中遇到爱骂人的领导，难搞的同事，每天都很痛苦。你有两条路，第一，你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给你的每个老板都是不骂人的。有的弟兄姐妹祷告了20年，碰到了老板还是会骂人的。第二，你有一个方法，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脸右脸也一起给他打。当你一上班，经理一骂你，你就赶快去泡一杯咖啡放在经理的桌上，有机会再写一张卡片给他表示感谢。我是做错了，不过别人也做错了，为什么你不骂他？智慧人喜爱管教，愚昧的人恨恶责备，不受教的人很难有好的发展。就算他骂你没有理由，只是发泄情绪，许多时候夫妻也是常这样，妻子有情绪要发泄，你就让他发泄一下，又吃多大亏呢？耶稣说，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，做到这个也很难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两里，好像更难。耶稣说这话的背景是这样的，当时在罗马帝国里，犹太人是次等公民，有一条法律规定，任何罗马人挑着重担在路上走，看到犹太人就可以强迫他帮自己背一里路。犹太人以这条法律为苦，耶稣就要解开这个苦，甘心为人付代价，就不以为苦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对我说，他去上班很苦，每天中午该吃饭时，他一站起来要去买饭，就有人说，小林，你要去吃饭，帮我带一个汉堡回来。他很生气，中午那么热，为什么不是别人去吃饭帮我带一份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吃饭帮他带回来？我说，不要气嘛，以后你不要第一个站起来就好了，等人家站起来帮你买。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又苦着脸回来了，这个方法不行，我不站起来，同事也不站起来，到最后还是我这个年轻人不耐饿，第一个站起来。我说，你是基督徒，我有第二个办法，若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两里。你的同事说了客气话，拜托你帮他买肯德基，你回来说，喏，你的肯德基在这里，同事也不觉得亏欠你，下次有人要你带饭没问题，夏天这么热，你额外再帮他带一杯饮料，或者带一份水果，他只托你买了一份饭，你顺便买饮料水果给他，你真正把人情做到，而且是甘心的做，这叫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两里。多数时间我们都不是这样，在得失之间，人生最后就变得很失落，反而埋怨上帝。当我们把得失计较放下来，真正相信神的话，真正开始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你要相信别人会亏待我们，上帝绝不会亏待我们， 你要相信，过去的人生辛苦是因为你用自己的方式经营人生，这个经营一定会失败，因为你很努力也很聪明。不过即使成功都是很辛苦，而如果你用神的方法，即使失败都很蒙福，这是天壤之别呀。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，你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经营你的人生，包括你的婚姻、事业，即使成功，你都很辛苦。如果用神的方法，即使失败，都很蒙福。
True.